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正道的经文，请弟兄姐妹翻到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一到二十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更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放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绵羊。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以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热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并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正月十四号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个很特殊的日子，是以色列人宗教节的新年的第一天， 叫尼散月初一啊，今天。那么在刚才咱们读的经文里面，就是从今天开始啊，尼散月的第十天啊，也就从现在数十天以后，也就是下个星期二，将是以色列人一家取一只羊羔的时候啊。那么然后呢，等到十四日，也就是两个礼拜之后的礼拜天，就是月节宰杀羔羊的那一天的晚上。所以我们现在呢，正好是在这个律法啊，以色列人现在以色列地，你现在上网上去看一看啊，如果你喜欢以色列人的音乐，犹太人的音乐，你到网上去看一看，现在呢，这个已经是他们非常的开始热情的啊，今天早晨我来的时候，在路上，我到在办公室的时候，我就这个打开这些音乐啊，就是他们就开始，你注意到以色列人的这些庆祝活动啊，无论老的还是少的，通通都是男人。啊，所以都是穿着黑衣服，戴着帽子啊，留着胡子，所以都是男人。但是月节的晚上呢，却是女人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要过无酵节啊，除酵节。所以月节的那天晚上，他们要杀羊羔、烤羊羔啊，吃羊羔的肉。然后呢，他们就开始他们的除酵节。这个时候，他们的母亲啊，要拿一些面酵，或者是发起来的面包啊，就藏在他们家的某一些地方，然后叫他们的孩子去把它都找出来啊，找到了以后有奖啊，那么这样呢，就给孩子们有深刻的除酵节的这个印象。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啊是想尽了一切的办法，要把他们的这种的信仰传递给他们的下一代。所以纵然他们亡国了2500年啊，但是他们能够有效的把他们的信仰传递下来。当然我们相信这里边有神的保守啊，但是我们不能否定他们有很多具体的方法啊，来保持他们信仰的这个有效的传递下去。我们非常感恩啊，因为今天的以色列复国了啊，1948年啊，以色列复国了，给了我们，我叫它叫做活化石啊，因为他们还在守旧约，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所读的旧约圣经这一些的刚才咱们读的这些经文，那都是真真实实的历史。今天呢，我们是这一个讲到的系列，就是看哪神的羔羊，看哪神的羔羊。感谢主啊，刚才咱们领诗的弟兄啊，就是说唯有基督，唯有耶稣，我们定睛在他的身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2021年，就是以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开始算起，今天是2021年了啊，所以使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刚才咱们在慕道班已经提到这个问题啊，那就是给人类最关键的福分，最关键的福分。人类有很多福分啊，但这是最关键的福分，因为有了这个福分，其他的福分才能有啊。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有了一个很好的车，是不是福分啊？应该说是啊，对吧？找了个好工作，是不是福分啊？是哦。但是这一切的福分都基于一个基本的福分，这个福分是什么呢？这个福分就是你还活着，对不对？你活着才是最根本的福分，你死了你还有什么福分可谈？所有的车、你的房子都不知道给谁了，对不对啊？ 所以这里边大福分小福分，但是有最根本的福分，耶稣基督的福分是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在上帝面前的那个最根本的福分。如果你没有这个，其他的都毫无意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弟兄姊妹一定要明白，耶稣基督是全人类最重要的那一位，因为现在我们还纪念他2021年，就纪念这个人生最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那件事，就他来了。看哪，我们来认识他，上帝的羔羊。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两次了，第一个是伊甸园的羔羊，大家还记得吗？伊甸园的羔羊，伊甸园的羔羊给我们一个什么概念？就是遮盖我们的罪孽，他是那位遮盖我们罪孽的。用什么遮盖？用他的皮来遮盖，表示那圣洁完全无瑕疵的遮盖我们这个因为犯罪而羞耻的，是他牺牲了只羊。这只羊在伊甸园里边谁杀的呢？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在他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时候，我们造物的上帝，他为他所爱的亚当，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亚当，把那只羊杀了，皮剥下来给亚当穿上。当他杀这只羊的时候，其实他心里边，我估计亚当也知道，那只羊代表的就是他自己，将来有一天，也就是我们今天2021减掉33年半往前算啊，很快再过正好两个星期就是逾越节，因为主耶稣就是在逾越节的那一天被杀的，所以也就是我们的受难节和复活节。因为我们的复活节必须要在礼拜天，所以呢，我们的复活节和以色列人的这个是我们的受难节和以色列人的逾越节有些时候不是同一天，是吧？但是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在逾越节的那一天被杀的。那么第二次啊，我们就讲到了是摩利亚山上的羔羊，是代替以撒献上的，所以第一个我们讲到了遮盖，第二个讲到了代替。因为上帝要叫这个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为燔祭，人是不能献燔祭，动物替人献燔祭。为什么呢？因为人有罪，因为人不能把自己献给神，不配。就好像有残疾的羊是不能献给神的，所以呢，这个咱们中国人造一个字叫做丑陋的丑啊，我看我这里能不能写上啊，看来这个不是我的。哎，为什么这个我分享屏幕的时候啊，这个有人在上面写字居然能写上啊。就是一个羊一个丑啊，叫羞啊。那为什么一个羊一个丑就羞呢？就是表示我们都是丑羊，我们这些人都是丑羊，对吧？我们如果要献到上帝的面前是不蒙悦纳的，自找羞辱，不行的，对吧？所以只有一只羊是可以的，就是那个大羊。大羊不是很多大的羊，大羊只有一个，只有一只，就是看那神的羔羊，他是大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我们都是丑的。所以以撒要献为燔祭吗？他不配，他没有这资格。但是亚伯拉罕爱他啊，因为他是独生的儿子嘛，所以当亚伯拉罕把以撒决定把他献上的时候啊，不问这个为什么啊，真的想把献上的时候，神说好，你爱我把你的儿子献上， 亚伯拉罕上帝说我也爱你们，把我的儿子也献上。所以咱们上次讲啊，我流了很多眼泪，我准备这个信息我也流了很多眼泪，就是使我看到一个图画，好像什么呢，就是那个羊羔啊，它在这个一个稠密的小树里边，那个脚扣在那个稠密的小树里面，大家记得那个图画吗？我每次看到图画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感动啊。其实呢，这羊啊是他自己跑过去把他的脚挂在上面，因为羊的脚是挂不住的，明白我这意思吧？所以他只要一抽就抽出来，他不可能他被这个树枝挂住的。所以羊的头是这样啊，这个两个脚上，他往前跑的时候他就过去了，是吧？他不可能这样勾在那个树杈里，那是不可能，就是他自己勾上去的，是吧？所以我就想啊，那只羊啊是只羊吗？是，但我相信不是只真羊，就是主耶稣自己。所以他跑过去就挂在那个树枝上，是因着他的爱，又因着我们的罪。那个树枝是表示我们的罪孽，把他挂住了，是吧？他的确挂在那儿了，但他为什么挂在？是主动的挂在那儿。然后他发出声音来，亚伯拉罕就看见了，然后亚伯拉罕把他拿来，他杀了，他死了，以撒被得救了，是吧？被救下来。那只羊为他不能献给上帝，替他献给上帝而赎罪，是吧？这是第二只羊，是替我们牺牲的那只羊。今天是我们讲的第三只羊，第三只羊是逾越节的羔羊。这个刚才我们把这个逾越节的经文呢大概读了一下啊，就是从十二章第一节到二十节，其实接下来呢，一直到十二章的结束，都是在讲逾越节。下午讲到很容易睡觉啊，这个我看到了，已经开始有人开始累了啊。咱们就讲一点轻松的东西啊。以色列人的逾越节啊，跟咱们中国人的过年非常的相似，跟咱们中国人的过年非常的相似。相似在什么地方？我跟大家说一下啊，都是正月。刚才这个弟兄读正月啊，这个不读正月，读正月啊，这个是一声啊，正月就表示是第一个月啊，这个多音字啊，这个正月。所以以色列人的逾越节是在以色列人的正月，中国人在中国这个 calendar 啊，在中国的日历里边的正月。然后逾越节的时候呢，是14日的晚上要杀羔羊。那么14日的晚上就是正月14了，对吧？啊，所以正月十五是最大的日子。啊，以色列逾越节，中国人呢是正月初一是最大的日子，这个大概是搞错掉了啊。那么在逾越节的那天晚上，以色列人把羊羔杀了，要做一件事，就是他们圣经里面就说啊，他们要在初十的那一天啊，取一只羊羔，一岁的公羊羔，无残疾的啊，不管山羊绵羊都可以。然后要按照人口的数量啊，你能吃多少啊，你来选，但是必须是一岁的公羊。选好了以后呢，就要留到14号啊，留到正月14晚上，然后把它杀了。杀了以后呢，就在他们的门框和门楣上啊，涂上这个。涂上血，啊，把这个血涂在那儿。你看，咱们过年的时候是要贴对联，啊，贴对联，那个跟这个就非常的相似。那么我们贴对联的目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的文化已经不太知道了啊。其实辟邪 啊，我们贴对联，它原本的意思是辟邪，是吧？而且这个正宗的对联啊，这个正宗的对联啊，它的这个上边啊，这个是这样贴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这个对联这个贴法啊，上面它是这样的，是表示，而且有些呢还剪了一些穗头，是吧？这表示上面的血在往下流。我在农村的时候，我看到农村人贴对联，那个正规贴对联的都是这样贴法的，是吧？然后呢，在门上啊贴一个倒着写的福，啊，就表示福要进我家，啊，灾不能进我家，啊，就这个意思。然后我们放鞭啊，然后把那个有灾害的东西，我们说那个东西叫年啊，很可怕啊，他会来了吃了你家的人啊，怎么怎么样，你要放鞭把他撵走。那么这些故事呢，就是从逾越节的故事来的，而且在逾越节的这个那天晚上，这个他们要干什么呢？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回家，所以一到了快过年的时候，你发现中国发生什么现象呢？叫做春运，对吧？哇家伙，大家都往家跑，干什么？回家干嘛？叫吃年夜饭啊，大家在一起吃饭。哎，为什么要年夜饭？大家都要回来吃啊？那就是传统。其实不是啊，因为以色列人的逾越节的那天晚上，他们把这个血涂在门框上以后，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在这间房间里边来吃着羊，所有的人家里的人不可以出这个房间的啊。所以我们以为那是他们在吃团圆饭，不是，他们是在一同吃逾越节的羊羔。那么在他们吃逾越节的羊羔的时候，为什么叫逾越节呢？就是上帝的使者要越过去的意思啊，要越过去，叫 pass over， 英文里边啊叫 pass over， 就越过去，就是他们所说的，咱们中国人所说的那个可怕的那个年啊，要越过去。根据什么越过去呢？就是根据这个门上有没有血，门上有没有这个羊的血。如果有这个羊的血，这个神的使者啊，这个中国人叫他年啊，就越过去。如果门口没有这个血的，他就要进去击杀里边的长子啊，击杀里边的长子。那么在圣经里边说，击杀长子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败坏，就神就败坏他们的一切的假神偶像。因为埃及人是拜假神拜偶像，那么击杀他的长子，长子在圣经里边就是这个家的头啊。所以圣经说女人的后裔要杀撒旦魔鬼的头啊，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家长呢，这个长子呢，就代表这个家里边的头啊，代表他头。所以这个是逾越节。那么他们这个羊羔啊，要事先选好，选好了以后呢，到了这个14日的那天晚上，要杀这只羊羔。杀羊羔怎么吃呢？有非常明文的规定。这只羊羔呢，啊，要把它穿在一个木架里面，啊，不可以水煮的，必须穿在木架上，然后下边用火烤，啊，然后就这两样东西一起吃，是无酵饼，还有什么呢？哎，还有苦菜。 啊，就着无酵饼和苦菜来一起吃。那么这一个图画，它代表了一个很深刻的含义，那就是说，主耶稣将来有一天要像这一只羊一样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他死的方法是一滴一滴的血流下来，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受苦，好像被火烤一样的痛苦，然后伴随着无酵饼，无酵饼表示除罪，表示洁净，表示纯洁的意思，然后呢和苦菜，表示他在受苦，然后一起这个以色列人要来吃这只羊羔。那么那一天晚上呢，这个圣经说啊，他们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然后说赶紧的吃，因为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啊。那么他们到了早晨，这只羊羔所有的东西要全部烧掉，不可以留到早晨啊。然后到了早晨的时候，他们就要离开埃及，啊，到了早晨他们就要离开埃及。那么下边呢就说了啊，这个从那一次的逾越节开始，要成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就是在叫尼散月啊，叫尼散月，也就是犹太宗教历的一月啊，要在这月的十日取羊羔，然后十四日晚上宰杀，然后这个就是第十五日啊，要按照圣经里面所写的这些方法来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到啊，主耶稣最后的晚餐就是这个晚餐，到现在以色列人还在继续按照圣经上说这个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么在14号、15号到21号这七天之内，以色列家里边不可以有有酵的东西，发面的东西不可以有，这表示是完全的洁净啊。表示完全的洁净，就表示上帝彻底从他的子民的生命里面把罪孽、把不洁净的东西完全除去了。那么以色列人啊，在吃的时候，那一天晚上啊，是不可以离开那个房子的，表示那个房子是有一个保护，你离开这个房子，表示这个保护在你身上就无效了。讲到这里啊，大家想不想到另外一个人，也有一点，他是一个外邦人啊，也有一点像逾越节的规定，在圣经的历史上发生过一件事，很像，记得是谁吗？啊，拉合啊，就是拉合接待以色列探子的那一个耶利哥的妇女，她是个妓女，但是圣经上说她因着信啊，她就接待这个以色列的探子。那么在这个以色列的探子走的时候就说啊，你在你的窗户上要系上我给你的这个红绳，对吧？他为什么是红绳不是黄绳，不是黑绳不是白绳，红绳啊，那红绳就代表这个，那个谁给他开一下门好吧，那个红绳就代表耶稣基督的血。然后呢就说 等到我们以色列人进来攻打迦南地的时候，啊，你们一家的人都要待在这个房间里。他说我们的士兵进来攻打的时候，我们不看谁，因为不认识你，只认识这个红绳，只要是在这个红绳拴着窗子里面，那里面的人全部都可以得救，但是出去这个房间的就要被杀。因此作为这个喇合啊，他的确一家都得救了。作为喇合来说，他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红绳拴在窗户上，然后所有的人都进到这个房间里边来，他的亲人，他们因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得救了，包括以色列人。你知道啊，现在我看着 Tony 来了啊，这个欢迎 Tony。Tony， 你说一下啊，现在买一只羊，买一只全羊啊，大概需要多少钱？每个地方不一样，大概其澳币多少钱？多少公斤啊？一只羊大概40公斤吧，有40公斤吗？30公斤。20公斤。OK， 200来块钱啊，澳币啊。那么200来块钱澳币对于咱们今天的一个一般的一个澳洲人来说不算太大的钱，对吧？当时以色列人是什么人？这奴隶啊，奴隶是没有钱的，你知道奴隶不发工资的，奴隶主只给你饭吃，不给你钱的，是吧？家家户户都要去弄一只羊来，这个对他们是一个不小的代价，是吧？然后这只羊要杀，然后呢，这个要按照规定，不能骨头不能断，对吧？这个内脏不能取，啊，这个要把它这个放在木架上，那么烤，就着苦菜和无酵饼来吃。这个对于无钱无势的在埃及做奴隶的以色列人来说，对很多家人来说，可能是一个不小的代价。不像这个耶利哥的这个妓女，是吧？给他个绳，他拴窗户上可以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喇合家的人都要到他家里来聚集，也要克服一个不容易的心理状态。因为喇合家什么地方啊？喇合家什么地方啊？喇合家的地方是妓女的家，是吧？谁愿意到妓女的家去啊？是吧？但是这些人他们都做了，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相信的，是吧？当摩西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要信，所以十号晚上他们要取羊羔，是吧？然后留到14号晚上要杀，然后全家人都不能出去，是吧？这个尼散月的时候，就是开春的时候，开春的时候也就是比较忙碌了，要开始农民啊，要开始忙活的时候，春天要来了，对吧？所以全家人都要聚在这个房间里，不可以出去。然后那天晚上要吃，腰间束带，手中拿杖，赶紧的吃。所以一切信的，其中有没有外邦人也这个过逾越节的？有。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就有一帮人叫做闲杂人员，是吧？后来他们中间大起贪欲之心，是吧？给以色列带来很多麻烦， 那么这些人呢是属于非以色列人，但是非以色列人他们按照圣经的就是神晓谕摩西的方法来守逾越节的时候，神不看里边是什么人，只看门口有没有血，对吧？但是圣经里边对里边有没有什么人有没有规定呢？有，这里 lucky woman 啊，对女人没有规定，任何女人都可以，但是男人不行，必须受过割礼。也就是说，是以色列人非以色列人没有关系，只要受过割礼的男人就可以。受过割礼是表示与上帝立过约的，他要成为这个遵守神律法的人啊，他那是神给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割礼的标志，是吧？跟神立过约的所有的男人都是允许进到那个屋子里边一同来吃逾越节的羊羔。那么这只羊有两个功用，一个是它的肉要吃，一个是它的血要涂在门框上。血涂在门框上是表示它这个血使里边的人和外边的人产生了一个不同，大家把这个概念放在心里啊。这个门框上的血表示门里边的人，这个房子里边的人和外边的人不同。不同在哪里？不同在信和不信。里面的人表示是信的，外边的人表示是不信的。所以埃及以色列人在埃及，埃及就代表今天的世界。以色列人住在埃及里面，以色列人代表神所拣选的子民，就如同今天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在座的各位，我们跟马路上走的那个人有什么不同？弟兄姊妹，你出去走在马路上，你跟他有什么不同？当然我这个问题问得很奇怪啊，你会想到很多不同，对吧？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不同，人眼看不见，上帝看得见，就是我们身上带着耶稣基督宝血洁净保护的标志，而他们没有。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以色列人的房子和埃及人的房子有什么区别呢？就是那一天晚上的时候，以色列的房子门口有羊羔的血，而外边的其他的人没有。这样就使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就分开了。然后凡是有那只羔羊之血标志的，其实那个使者进去来杀里边长子的时候，那是代表着上帝对不信之人的审判和咒诅，因为把他的头给他拿掉了，那是神的审判要临到。但是门口有羔羊之血的，就是因着信免去了这个审判和这个咒诅。那么那个审判里边的以色列人有没有这样？有没有？有。 外边的埃及人有罪，里边的以色列人也有罪啊。那么有罪就要受罚，对吧？那罚跑哪里去了？就被那只在木架上烤的羊给你承担了。是因为他死了，所以他的血流在门框上了，抹在门框上了。所以那使者到了门框上的时候，那血在说话，因为他说我是无罪的羔羊，我替这个房间里边所有人死掉，所以我的肉在木架上烤，我在那里受苦，所以我已经替他们承担了这一个当受的咒诅。所以那一夜是什么夜呢？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得拯救的夜。月节就代表着神子民的得救，被从世界埃及人奴役的地位上，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在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奴隶。什么奴隶？圣经上说我们是罪的奴隶，犯罪的奴隶。咱们中国人啊，常常拍拍两口人口说我是按照我自己的良心办事，我不杀人不放火，我怎么成了有罪的人呢？那如果我们有这种想法，我们就是把上帝对罪的定义给它降低的。你说的杀人放火，那是世界上法律上所规定的犯罪与不犯罪律法的标准，那不是上帝的标准。上帝的标准咱们中国人知不知道呢？知道，今天早晨咱牧道班也讲了，对吧？叫做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吧？对吧？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有亏欠，都是有这个亏欠，就叫做罪，我们对完美的缺失。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啊，我们没有能力胜过，你没有办法，是吧？你想要改变吗？你改变不了，对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这个在这个罪的面前就跟奴隶一样。比方说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大家是不是都知道说谎不好啊？因为就算是佛教吧，也不能妄语啊，对吧？是吧？咱们在圣经的律法上就是你不可以做假见证啊，你不可以说谎啊，我们都知道啊。请问今天没说谎的有谁？你不用说你这辈子没说过谎，你今天没说谎已经很不容易了。今天才下午两点钟，你从早晨起来到现在你没说过谎已经很不容易了。圣经说你不可以贪财，不可以有贪心。今天从早晨到现在我们没起过贪念的有几个？是吧？我们是罪的奴仆，你没有办法。所以以色列人原来在埃及的时候是埃及人的奴隶，他们没有办法。但是那一天晚上上帝要拯救他们，要叫他们得着自由。什么叫自由，弟兄姊妹？什么叫自由？哈哈，自由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嘛。听好了弟兄姊妹，听好了啊，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叫什么？哎，叫自杀啊，那不叫自由，是吧？开车的人都知道什么叫自由，就是每一个人都好好遵守交通规则，大家都开车自由。 什么叫自杀？就是你想怎么开就怎么开，我想怎么开就怎么开，那咱们就互相撞吧，对吧？所以什么叫叼着自由？就是你能够得着遵守神的律法，按照神的律法去生活的那种生命了。孔子说，人欲七十，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个叫自由。就他说我到了七十岁了，我可以随心所欲的，但是不犯规矩了。这个就好像你老司机开车开开了，最后我车都成了我的一部分，我怎么开我都不会超速，不会闯灯，是吧？这个我现在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我开了几十年的车了啊，一般的情况下我不用看里程表，我大概知道我的车的速度是多少，对吧？我如果我在六十公里的时候，我开七十的时候，我自己心里有数，我知道，哎，这个地方我开太快了。我一看，果然，果不其然，因为你已经太熟练了，对吧？自由是什么？就是你可以随意的去生活，而你不越规矩，这个叫自由。那么，神把他的子民从埃及地带出去，这是一个象征。就是神要把他自己的子民从罪恶的权势之下要解救出来。那么这一个解救有一个条件，在出埃及的时候，就是那一只羔羊的牺牲。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犯过罪，我们凭什么资格可以和埃及人分开，使以色列人不被定罪，而埃及人定罪呢？就凭对这只羊的信。那么这个月节的这个规定，在咱们今天读的经文里边，第一句话就是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那么这里的这一位耶和华是谁呀？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的神，哪一位在讲话呢？就是这第二位，将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一直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因为他创造万物啊，因为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然后他又是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那一位，希伯来书里边说的，对吧？所以在整个历史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向人讲话的就是他自己。在伊甸园里边杀那只羊，剥皮给亚当衣服穿的，我们信就是那一位，就是他。其实他杀羊羔的时候，这只羊羔代表了他自己。这里他再一次晓谕摩西亚伦说话，下边整个月节的这个宰杀羊羔的过程都是他启示。其实当他跟摩西亚伦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就知道那一只羊羔的被杀就是他自己。刚才我讲的第一就是血的供应，还有第二，第二就是要吃这个羊羔，吃这个羊羔的肉，要伴随着无酵饼和苦菜一起吃。吃表示什么意思？吃表示什么意思？表示生命的供应和生命的合一。咱们吃饭为什么？用现代的人的话说，叫做新陈代谢，对吧？也就是说，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变成你的身体里边的一部分，对吧？然后你不断的吃，你的身体就不断的被食物所取代，对吧？你吃进去的东西就变成了你的身体，旧的代谢出去了，新的东西补充进来了。那么换句话说，这食物就变成了你的身体。 所以当我们吃越界的羔羊的时候，就表示他是我们生命的供应，他不但是拯救我们的那一位，他还是供应我们的那一位，他还是要和我们的生命合一的那一位，是要把他的生命变成我们的生命的那一位。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要伴随着苦难，他要受苦。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要把救我钉死他能够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所以以色列人吃这个羊羔的肉，表示神的子民要跟这个羊羔要合一，要让他成为我生命的供应，是要让他取代我旧的生命的部分，使我的生命变成像他那样的生命的成分。这是象征啊，这象征，象征性。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带着耶稣之血的记号，同时我们要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他的生命进来，来更新取代我们旧的生命。那么这一个过程伴随着苦菜，伴随着无酵饼，表示这是一个不断在苦难当中，在受苦的过程里边被洁净。这一个过程圣经称为十字架的道路，也就是做门徒的道路。那么这件事情就在逾越节的那一天，神借着逾越节的仪式把这重要的概念向我们表达。以色列人按照神给他们律法的规定，就世世代代守逾越节，就守到今天。其实逾越节的表达，他所要预表的概念，已经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兑现了。所以在哥林多，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保罗就说逾越节的羊羔已经被杀了。那么这不废话吗？逾越节的羊羔多少年了一直在被杀吗？对吧？不是，他所说的是逾越节的羊羔所预表的那个逾越节的羊羔，那只有一位，就是神的儿子。看那、神的羔羊，真正除去世人罪孽的。看那、神的羔羊，他来的时候说，我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另外又说，下次我们要讲了啊，就是赎罪日的那只羊羔，两只啊，到底什么？其中有一只叫做背负世人罪孽。所以在这个施洗的约翰呼喊的时候说，看那神的羊羔，羔羊啊，除去世人罪孽，也叫做背负世人罪孽的。这一只羊羔已经在2000年以前，在上帝所拣选的山，也就是摩利亚山，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山，就是耶路撒冷，已经为普世他所拣选的百姓，在圣经里面说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代表什么？代表神所拣选的，代表神所拣选的。今天神给我们立新约，神拣选你，你不要小看你坐在这里，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神借着他的灵，用多次多方各种各样的方法要拣选你，要拯救你， 要除去因为我们的软弱而产生的不完美那个罪孽，他要赦免我们的罪孽，他要把我们从这个被定罪的世界里边要把我们拯救出来，好像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一样。这个拯救，以色列人的拯救是地位上地理上的拯救啊，是方这个方位上的拯救，是吧？所以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到迦南。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拯救是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但是位分上的拯救。这个问题呢大家要很容易也很容易理解啊。这个咱们在座的各位基本上都是至少是在亚洲出生的吧，是吧？然后我们后来都移民到澳大利亚来了，对吧？那么当我们移民到澳大利亚的时候，我们拿到澳洲公民证件的那一天，身份的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发生了什么变化？你增加了几斤几两吗？没有。你的皮肤发生了颜色变化吗？没有。那你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啊？在法律上所属关系的变化，在法律上所属关系的变化，这个变化重要吗？这个变化重不重要？这个变化很重要，是吧？你在澳洲，你没有澳洲的身份，你在这里生活，你是外国人。不管你长得什么模样，是吧？就算你长得像个白种人，就算是白种人，你没有法律上的身份，你一样不是澳洲人。但是你看上去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哎，到时候你把那个蓝本子一拿出来，这是你法律的证据。不管你长得什么模样，那就是你的身份。我们信耶稣也是这样，从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在法律的地位上，它使我们发生根本的变化。以前我们属于埃及，做奴隶的，也就是说以前我们是属世界的，是在罪恶之下的。逾越节那一天，以色列人地理上离开埃及，但是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天，我们的地位上离开世界。然后我们去了哪里？我们成为永生上帝天国的子民。你上不上天堂，圣经告诉我们的不看你是个好人还是坏人，是吧？看什么？看我们身上有没有耶稣宝血拯救的印记。就像你进澳洲一样，你进澳洲，神不看人家这个澳洲海关的人不看你长啥模样，是吧？不看你是不是好人坏人，人家就看你有没有护照，护照上有没有澳洲的签证，人家看那个，是吧？你说一羞耻的，我看那个人他还不如我好，他这个，你看他长得我更像个澳洲人。人家那个人就觉得很奇怪，你这人脑子有水啊？你进澳洲人，我看你什么样，你把你护照拿来，对不对？等了有一天你进天国的时候，你到天堂门口，你说：“哎，我看到这个人啊，曾经他做的还不如我好呢。上帝啊，我比他强，凭什么他进天堂我去不了？”上帝说：“耶稣宝血的印记在哪里？你什么宝血的印记？我不懂宝血的印记，我就知道我做人凭良心。”上帝说：“我不认你做事凭良心，我认有耶稣宝血印记的人。”你说这太不公平了，这是上帝的公平。凭的是什么？凭的是上帝跟我们所立的约，就这个。所以约就是法律，带有法律效力的。所以我们移民澳洲凭着什么？是凭着澳洲政府移民局和我们所立的约，就是他的移民法则。你遵守了他的法则， 你就可以移民。所以圣经上说，这个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而在乎发怜悯的上帝。澳洲移民也是一样，不在乎你怎么努力工作，不在乎你怎么想你自己能够移民，不在乎你，而在乎澳洲移民局他怎么规定。你说我是个原子弹工程师，我要移民澳洲，人家说不，我要剃头的理发师，就岂有此理，我比理发师我要移民的机会多多了。神说我不认你是什么做导弹的，做原子弹的，我不需要导弹原子弹，我现在就需要理发师，气死你吧。因为不在乎你怎么定义，不在乎你怎么奔跑，在乎他怎么发怜悯，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是吧？所以你那个时候呢，你不管，你只要想移民澳洲，你不管你是做什么蛋的，赶紧放下学剃头。你拿到剃头证书你就移民，你拿不到剃头证书，你拿了一万个其他证书都没有意义，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弟兄姊妹，神已经把人类离开罪恶，脱离罪恶，进入永生的那一条路和进去的条件已经向我们解明，已经向我们指明，明明确确地告诉你们了。你说这个世界真不好，上帝你在哪里？为什么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么多邪恶？上帝说，我给你一条得救的出路，这条出路是上帝好像月节的羊羔用他自己的生命所成全的，给你给我生命得救的那个条件，因着他牺牲的大爱已经做成了。你说哎呀，我不要信那个了，我就自己努力还不行吗？如果你真的这样问，我也不和你说了，对吧？只是告诉你不行，这是唯一的方法，这不是我说的。我是谁？我是一个移民中介，我不是律法者，我不是立法者，我只是解释告诉你人家澳洲移民局是怎么回事。我在这里也是一样，我只是解释告诉你，上帝告诉你，你的生命得救唯一的方法在哪里。那么接下来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你接受，要么你拒绝。你接受是你的福分，你拒绝那是你自觉于上帝给你的恩典。你移民天国，上帝没有任何第二个条件，只有一个，信，就这一个。你的好行为，你的钱，你的一切都不起根本的作用。上帝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像逾越节的羔羊，叫一切信他的，没有第二个条件，只有这一个条件，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2000多年以前，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被杀，他的血为我们流出，他的肉为我们受苦。所以今天咱们上个礼拜守圣餐，就是纪念这件事情，使一切信他的，就像以色列人可以离开埃及，脱离埃及为奴之家一样，他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世界被定罪灭亡的地位。弟兄姊妹，我们马上就要到逾越节，到 主耶稣受难的日子了。我们借着这样的日子来传扬逾越节羔羊的救恩，是他自己牺牲为我们所做成的。愿在座的各位已经信而受洗与他立过约的，心存感恩，一心一意的跟随。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信，抓紧时间， 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啊，老想着后悔了。后悔是最痛苦的事情，叫后悔，对吧？哎，最宝贵的东西是机会，因为机不可失，怎么样？失不再来。神还给我们机会，好像彼得所说的，今天这个世界还存留，不是因为神迟延，而是神宽容。神得救的人数还不够，还给我们机会。但是这机会什么时候失去，没有人知道。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在座的福音朋友，不要存侥幸心理。我们如果你不懂，没有，你有问题，一定要问，弄清楚。我们负责解释耶和华的律法，把神的法则告诉你。但是如果你觉得我不在乎，我以我自己的方法，那就不要在后悔的时候去怪别人，是吧？为什么后悔是最痛苦的？是不是圣经里边说的？有没有经文根据？后悔是最痛苦的，有没有？有。谁说的？耶稣说的。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他要在那里哀哭切齿，他要在那里哀哭切齿。为什么？因为没有机会了。今天还有机会，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还不是基督徒的，也就是说你的生命里边还没有越洁羔羊的血在你的生命里边有救赎记号的，请你不要放过机会。你任何时候你向上帝说，我信，我接受，我悔改，我以前错了，现在我要回头，任何时候你可以跟我说，我带你，我告诉你，你怎么样祷告来使你的生命得救。好，今天我们奉神的旨意来传讲这样的信息，这不是我们自己的信息，是神给我们的约，我们解释给大家听。愿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约之外。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圣天父，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独一爱我们的真神，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预备了这一切，要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以前在无知骄傲的里面，我们狂奔自己，犯罪堕落，贪婪，追求世俗的道路，我们不知道等着我们前面是什么。等到有一天死亡忽然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又无奈地说，反正人人都要死。主啊，你怜悯我们，我们曾经是何等的无知蒙昧，如今越洁的羔羊已经被杀，你为我们受苦，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如同那只逾越节在木架上被烤的羔羊。主啊，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是这样的忍耐的等候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愿你的灵这时候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中间还没有真正坚定信心在你里面的，主啊，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我们这只是在这个世界上暂时的生命，不是我们永远的归属。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远天上的家乡，让一切信的人在你里面 因着你的救赎白白的得着。主啊，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中间还有不明白不认识你的，主啊，我们的语言太有限，求你的灵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做工，开启他们心灵智慧的眼睛，加添他们真实的信心，让他们以诚实的心来面对自己的人生，使他们做最智慧最伟大的决定，悔改，因着信归向你。主，就求你自己把你所应许的立约给我们的，你保血的记号就记在那些信靠你的人身上，当我们见你面的那日，没有一个人后悔。主啊，谢谢你，你怜悯我们，呼召我们，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